同的人物，不同的经历，但他们都在讲述同样的故事，那就是在黑暗的世界里寻找光明。
不同的处境，不同的遭遇，但他们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：
为什么生活是这样的痛苦？
我如何走出困境？
我的信仰真的可以帮助我吗？
上主有没有听到我的呼求呢？
有的，狭缝之光带你找到出路。
小梅已经习惯每一天天未亮的时候，她就抱起脑瘫的孩子，赶在交通高峰期开始前搭公交车，中途还要再转车，清早抱着孩子赶路，晚上又抱着孩子回来。小梅的手和腰又酸又麻，快三岁的孩子，他的重量像两个大西瓜。后半段路漆黑一片，为了孩子，他不敢想怕不怕的问题，为了继续赚钱给孩子治疗，丈夫去了远方干苦工，想到丈夫他就不怕了，反而黑暗使他与丈夫连结。当他走在黝黑路上时，他感受到远处同样身处黑暗中的丈夫。
诗篇121篇1-2节说：我要向群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？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真实的人生经历，真实的生命转变，狭缝之光引导你进入光明的未来。
如果这个孩子不是脑瘫儿，丈夫就不用典当生命去干苦工了，他们俩可以用年轻的身体，用聪明的脑子去想一想如何在城市里赚取所需要的钱，说不定还能做点小生意，慢慢走到小康里去。但是为了这个脑瘫的儿子，丈夫一个人承担了全家的开销，女儿被迫留在家里跟着爷爷奶奶，而小梅则留守在这个城市，每天一早带孩子到康复医院，晚上再回去，周而复始。小梅咬紧牙关去适应路的黑暗，但她怕这样的日子最终没有看到所期待的成果。整个家庭都为了这个脑瘫儿，好像牺牲了他们原本的生活。有时小梅也会想，如果没有这个孩子，他们就不是这样的，但她也时常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内疚。儿子真的很乖，白天康复治疗常常把他的脚拉扯得很疼痛，他一边哭一边让护士用力拉扯他的脚。黑暗覆盖了小梅，小梅在寂静中也保持警觉，丝毫无法放松。但是另外一面奇妙的是，这寂静又像一位心灵的导师一样，在他步履急速的时候，有一份安静的力量在引导他的心，有时似乎去得很遥远的记忆当中，曲曲折折的，或者好像就像散步一样，让他的心可以漫游在一个静谧之处。每次回到家，小梅的心里反而会感到轻省，她常常想到是那个静谧的地方来善待了她的心，安慰了她的心吗？有一次她在体会这样的一份安静，她甚至想与她对话，就像她曾经渴望与真主安拉对话一样。他这时才发现，原来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开口向安拉说话了，而且即使说了，他也没办法听到回应。 当然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过他，他可以这样像跟朋友一样的去跟安拉说话，因为他从小被教导是与安拉要是纯粹一个诵读经文的仪式。但是这个仪式是否真的能够产生对话和沟通呢？他想，这样的一个诵读仪式大概就是他自己一厢情愿吧。身边没有其他的穆斯林朋友告诉过他，他们透过诵经能够与安拉聊天起来，或者这根本不可能，也就不符合伊斯兰教的教义，他想着。但是抛开这些教义的时候，他心里面仍然在一种渴望当中，他渴望一种安静的安慰的声音，他渴望真的有那样的一位神可以跟他像朋友一样沟通，不需要通过诵经等等其他繁复的仪式，自然的可以听见他说话。而且他渴望神能够像一个安静安稳的力量那样理解他的心。那一天晚上，他感到自己似乎疯了，他竟然自言自语的想要向一个静谧中神秘的神说话。他说，如果你在，你向我显现，让我看见你。但话一出口，他马上就怪罪自己，马上停止了。他知道他刚才说的那个你的对象并不是安拉，但是那又是谁呢？
请听下一集故事预告。
因为穷，他们一家被分隔三地，丈夫在遥远的那方，他要搭上38小时的慢行火车才抵达的那方，而女儿被逼着留在了老家跟着奶奶，她则为了每天抱着脑瘫儿子进行康复治疗而驻守这个城市。她住在最贫困的区域，房子比老家还要简陋。阿轰就来到他们家，他赶紧出去接待，原来是来收取天客，但又说是修建清真寺，还指定每户人要成交多少数额。